同学们，中午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僧宝传》，打开《禅宗五家七宗》这本书的75页。我们今天学习药山维演禅师，李州药山维演禅师，绛州韩氏子。这是介绍他的出生地啊，他是绛州人啊，家里边姓韩。年17，依朝阳西山慧照禅师出家。17岁的时候啊，依止朝阳西山的慧照禅师剃度出家，纳戒于恒越西操律师，纳戒就是受戒啊、在恒越的西操律师那里受具足戒，博通经论，严持戒律啊。这个三藏啊，经啊、律论，这个三藏都啊很通达啊，所以博通经论，严持戒律。一日自叹曰啊，有一天自己就感叹了。大丈夫当礼法自敬，谁能谢谢事细行于不矜耶啊。他自己感叹，他说啊，出家啊，要想啊解脱自在，做一个大丈夫啊，顶天立地大丈夫，要礼法自敬，就是自己要做得了主啊。谁能每天啊纠结在这些个琐碎的啊这些个条条框框里呢啊，这个谢谢事细行于不矜耶啊，就是执着戒律啊，这些个这不对那不对，这不如法那不如法，这破戒了那破戒了，那就是啊，就是违背了出家的一个宗旨。出家是本来就是为了自在的啊。如果执着这些戒律，学习这些戒律啊，因为这个戒律里边有很多很多的条啊，男众啊200多条，女众300多条啊，大概是这么多吧，我也都忘了啊，反正就是几百条的戒律，再加上菩萨戒，再加上啊这个。这个比丘戒啊，沙弥戒、居士戒等等很多的戒律啊，戒律的本来是为了约束我们的一些行为，不让我们造业。但是如果你执着的话，它本身也是一种束缚啊。手造石头之事啊，便问三乘12分教，某甲粗之，常闻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实未明了，福望和尚慈悲指示啊。一开始啊，就去直接去。石头西迁禅师那里边啊，去拜访拜见石头禅师啊，就问石头啊，三乘12分教，某甲粗之，因为他啊专门研究过这个三藏啊这个经律论啊，所以他说某甲粗之，也是还算是比较谦虚的啊，粗之。但是呢，我听说南方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直接就越过经律了，经教了啊，可以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但我确实我不明白。我不明白怎么一个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啊，希望和尚您慈悲给我开示。头曰啊，石头就说，那么也不得，不那么也不得，那么不那么总不得，自作么生。就是你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啊，这样同时这样又同时那样啊，也不对啊，那么不那么都不得啊，不管你是那么还是不那么，还是同时那么不那么啊，都不对啊，这个你想怎么办啊，你要去干什么，对吧？你想要什么啊？你不管你怎么都是不对的啊！我看你应该怎么着，是不是？这个禅宗就是这样，就是非得把你逼死，你知道吗？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啊！说打30棒，不说也打30棒啊！在那瞪眼儿也打30棒啊！是枉错。啊，药山当时就懵了啊，枉错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啊。头曰：“子因缘不在此啊。”说石头就跟他讲：“你的得法因缘、修道修行因缘不在这儿啊，且往马大师处去啊。”就是，给他指引，让他去马祖道一那里啊。我们都知道，这个石头和马祖这是六祖下边啊，第二就是说隔着一代的啊，就是禅宗最重要的两大。啊，两大这个啊，支派啊，支脉，一个就是啊，清源行思下来的石头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怀让下来的这个马祖啊。从马祖和石头这儿啊，又分啊，后边出了五家啊，这个所以说就让他去马祖那里啊，是禀命恭礼马祖啊。禀命呢，就是啊，遵守这个啊，就是啊，按照师父自己师父啊指引的，就去了马祖那里啊。很恭敬的就去礼拜了马祖，仍身前问，仍然啊， 像在十六禅师那里问的啊，就是说三层十二部呢，三藏十二部啊，这个十二门教我大概的都知道啊，不知道知人心见性成佛的这个啊，有很多的疑惑，请您给我开示。祖曰：我有时交依杨母杨梅顺目，有时不交依杨梅顺目，有时杨梅顺目者是，有时杨梅顺目者不是，子作么生？这个回答我们看，其实跟石头的哈有接近的地方啊，但是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有时教学人杨梅顺目啊，只是教，但没说对不对啊。有时又不教，他不教学人杨梅顺目啊。有时教，有时不教，但是有时候教，有时候说呢杨梅顺目的是啊，就是我教你杨梅顺目嘛，你就杨梅顺目了。但有时候我说你这个杨梅顺目是，有时候我又说杨梅顺目不是啊，哎，有时又不教你，所以不教和不是啊有点接近，教呢和是有点接近，但是呢啊这两个都不定啊。你怎么生？你做么生啊？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失于言下起悟。如果说没有前面石头给他那个啊，给他的那个开示回复，让他产生了一个大的一个疑情，他到马祖这儿也很难一下子就悟了啊。因为前面有了一个那么样的一个铺垫啊，然后在那个基础上，马祖当然马祖也不知道石头给他说什么，是吧？不过就是祖师开始宣的很多地方呢，都是有接近的地方啊。就是不给你直接说破，让你自己去啊疑，去起疑，去起疑情，然后突然之间啊，你这个哎时节因缘到了，你可能直接就悟了啊。所以这里边药山一听马祖给他这样开示，其实说的都差不多，在马祖这儿就开悟了啊。那石头禅师说你因缘不在这儿，也就正好说中这个事情，便礼拜。祖曰：你见什么道理便礼拜啊？你有什么悟处你就礼拜。一般这个时候一礼拜啊，说明明白了啊。要不明白还傻在那站着了哈，又在那枉错了啊。诗曰：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我在石头那里啊，就像蚊子在铁牛上边找半天血也找不到啊，没有下嘴的地方，一下嘴啊硬的啊也下不出嘴，把牙给磕破了，对吧？蚊子这个嘴一磕一咬铁牛呢，一肯定就是自寻死路，是吧？自找苦吃。那祖曰：汝既如是，擅自护持啊，侍奉三年。那马祖一听，哦，你在石头那里没有下嘴吐，这个一定是有自己的悟处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啊！如果没有悟处啊，还会讲一些知见。大家记住了，开悟和不开悟就有一个区别，你还在那儿分析，你在那儿讲道理，那就肯定没开悟。你只要不讲道理，不管你是怎么个状态啊，你又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讲道理，你还得知道，你不知道，你在那儿愣，为什么不讲道理就是呢？啊，你那还不是啊？你这个为什么不讲道理还是道理？所以啊，这里某甲在石头处如蚊子上铁牛，这句话并没有解释他悟的地方啊，并没有解释他悟到了什么啊，他只是说我在石头那里就像啊蚊子叮铁牛没有下嘴的地方，好像有这个啊有在解释说佛法没有这个啊佛法没有一个知解的地方，但是他并没有这样说，他就说我在石头那里边什么也没有悟到啊，我根本就没有下嘴的地方。那马祖一听他这么讲啊，汝既如是，既然你这么说，那就擅自护持，好好保护啊，不要再去找任何东西了啊，就保持你现在这个样子这个状态就好。侍奉三年，那药山就在马祖这里边啊，这个侍奉了马祖三年。一日，祖问子近日见处作么生？有一天呢，马祖又继续考这个药山。不是说一开悟了就完了啊，开悟只是理上顿悟了啊，知道怎么修了，知道这个实相是什么了啊，也知道怎么去用功了，但是未必就成熟了，未必就不会犯错了，未必还没有就没有习气了。所以这个时候继续考他，你最近这几天的见地怎么样啊，你的功夫做得怎么样，这个见处不仅仅是见解的问题啊，它也包含着你的用功啊，包括你的境界，你的能力啊，你自己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古人啊，有时候他如果说回答祖师错了啊，只是回答错了，但是古人就说你原来在这儿待着呢啊，你或者是说你的这个见解原来如此，其实不是见解的事，但是呢用见解来形容见地和功夫啊。诗曰：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这个时候呢，药山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呢其实也是出自经典啊，法华经里面啊有这么一句话啊，不是法华经，这个涅槃经里边啊，涅槃经还是涅槃经，应该是涅槃经啊。 对，《涅槃经》里面有一个比喻，在一个树林里边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树啊，这个皮肤都脱了尽，只剩一真实啊。这个形容也是形容自己啊，已经没有什么烦恼了啊，没有什么妄念了，也不求了啊，光剩一真实啊。祖曰：“子之所得，可谓谐心于谐于心体，不于四肢。”啊，这个有人可能想了呢，药山说皮肤脱了尽，唯有一真实，这个不也是在肢解吗？这个虽然是在啊有肢解的成分，但是它是用一个啊非常妙的啊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一种智慧，就是一种悟处啊，就是一种功夫啊。如果说你直接肢解是一种习气的话，你是很难想到用一个比喻啊，用这么一个非常生动的这样一个形象来表达你的这个自己所领悟的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啊，也算是一种功夫和一种提升啊。那马祖就说。子之所得，而且说这个知解的啊，这个见解也不能说绝对的不能够给师傅啊，或者给印证你的人啊去讲啊，要看你自己啊是不是真正的会，对吧？我们看，比如说永嘉去见六祖，俩人来回来去几番的这样对话，其实里边也都是在哎，都是在这个知解的这个境界里边，但是他这个辩才啊，他的这种变化，他不是光用一句话去讲这个理，他。翻来覆去啊，就是非常的灵活，这个也是一种智慧和这个功夫的一种呈现啊，所以大家也不要执着，就是说你一问我啊，你讲讲你最近的啊，哎，你最近的这个修行的体会，噌你就跑了啊，上厕所去了啊，一会儿又回来了啊，不用非要是这样啊。那马祖就给了他一定的认可，就讲到子之所得，可谓谐于心体，不于四肢啊，谐于心体，不于四肢，就是哎。你悟到的这个东西啊，就是皮肤脱了尽，唯有一真实啊，这个是与实相相默契的啊。既然如是，将三条灭束取肚皮，随处住山去。既然你到达了这个境界啊，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就可以去住山了。将三条灭，就身上绑着一些啊粗的一些哎这个衣服啊，哎这个简单的生活用品啊，就可以随处住山。这句话也有点啊，其实也有点给药山挖坑，就赞叹他，看看他是不是啊。一时的冲昏了头脑，就是啊，真把自己当成大成就的了啊。那药山呢，其实没有被，也没有被祖这个马祖这句话啊，这个给忽悠是吧？有忽悠的成分，但是可能也有可能确实是发自内心的啊，对他一种认可啊。是曰，药山就说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其实过去真正能住山的，那都是真的是特别厉害的啊。就是没有任何的疑惑，也有一定的功夫，因为住山呢条件非常艰苦的啊，又有蚊虫，又有虎狼，没有点功夫定力行嘛，对吧？所以我们到了近代这个时候啊，住山其实就不现实了，大家都生活条件都很好，一直在家里都养尊处优，对吧？都是安居乐业的，突然你让住山去，是不是？我也曾经试过好多次，不行啊，这个又潮又湿，又是蚊子咬的啊。但是也是体验过啊，只能说体验过一些时日，哎，真的是，不适合现代人。但是也现代人也有一些，比如说终南山啊，一些个哈山里面总是会有这样的人。住山没有问题啊，一定开悟见性，不然你住山也只是个野人啊，也只是个迷惑的人啊。是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啊，我啊还没到那个境界，我不敢说我去住山。祖曰：不然。马祖就说啊。你不用这样，你不用这么谦虚啊！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这个后边那两句呢，也是一个修行人、悟道人他的一个状态，就是没有常行而不住，就是你一直走走走走，一直到处去跑，停不下来，这样的话是永远不能长养出功夫的，也未有常住而不行，也没有说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就死在这儿了，你就不动了啊，你还是要走一些地方啊，来。考验一下自己有没有定力，有没有安住能力，有没有适应不同环境啊这种环境变化的能力。所以常行而不住，这个不行啊；常住而不行，这个也不行。哎，所以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我们也都去过一些地方。但是你不能老跑，你最后一定找个地方要歇下来啊，要这个展养这个自己的这个安住的功夫啊。但是呢，你也不能说一开始我就在一个地方，我就死在这个地方，也不去见任何的善知识，不去参学，那个你这个道眼也很难清。很难清澈啊，清楚。所以欲意无所意，欲为无所为啊。要增加自己不足的那个地方啊，所谓的要多去一些地方，也就是啊，去广学多闻啊，去参去 接去亲近一些善知识，从他们身上学习一些自己不足的地方，这叫亦无所益，欲为无所为。也就是说，你虽然是学无为法啊，但是你也不能着在这个无为里边啊，还是要为与无为之间有一个协调啊，一作周行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如果你执着了一个无为，你贪一个无为，你就没有办法利益众生了啊。所以这里一作周行，你要啊，还要去啊，这个更多的这个环境里边去历练啊，历练之后好啊，做人天师，好做啊众生的善知识啊，无久住此，不要在这个地方待太久，对你也没有什么益处啊，我也没有东西可给你提醒了，你都明白都会了啊。师乃辞足反石头啊，药山就辞别了马斗，就回到了石头那里，因为他第一开始去的就是石头禅师那里啊。一日在石上坐次，石头问曰：“汝在这里坐吗？”啊，曰：“一物不为。”哎，提到这个大家都笑了啊。这个一物不为我们是最熟悉的啊，不管坐没坐，大家都知道这个词啊。这个好像这个词跟我们有很大的关联，就好像我们天天在一物不为一样。其实真正一物不为没一物不为，你自己最清楚了，做了多少啊？我们再温习一遍啊。有一天呢，药山在石头上坐着啊，石头就问他：“你在这里干嘛？”哎，药山就说：“我在一物不为。”头曰：“那么即闲坐也。”哎，石头就考他：“你这个一物不为，我理解的就是闲坐啊。”然后药三就说了曰：“若闲坐即为也。”这个闲坐是您给定义的，是您贴的标签啊，是您那么认为的，我连闲坐的概念都没有。如果我坐这儿，我就说我心里想的我坐这闲坐，其实闲坐就是为了啊，就不是一物不为了，那就变成了为也。哎，所以若闲坐即为也，因为闲坐也是概念，其实一物不为也是个概念，但一物不为这个概念比闲坐更加的玄妙一点，是吧？更加的哎，因为它是第一个名字，那闲坐已经是第二个名字了啊。哎，其实都是名字，一物不为也是名字啊，也是为啊。你一说出个一物不为，它其实也是为了，但是都是方便说啊。所以石头就说：“那你就闲坐了。”说闲坐就是为了。那你不为啊？石头就说：“汝说汝道不为，我倒问问你啊，你说这个一物不为到底是个什么？不为个什么啊？这个一物不为是个什么？或者是你不为个什么啊？”曰：“千乘亦不识。”哎，在这儿等着呢。哎，你要说问我这一物不为，谁也不知道啊，千乘都不知道，诸佛都不知道。头以偈赞曰，石头就说了一个偈字，就赞叹他这个药山啊，这个所谓的一物不为。其实这一物不为并不是一个啊你能定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它不是意识里边的事儿，它是一种心行，它是一种功夫，它是一种啊保任的这种状态啊，是一种实修实证的东西啊。所以石头呢，知道他正在做实修的功课，而且做的特别对啊，就是千乘都不知道我的心在哪，千乘也不知道我在干嘛，包括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啊。你如果自己还知道，哎，我在一物不为，那你就现了身意了啊。所以石头就说：“从来共住不知名。”哎，就是这个实相本心自性跟我们一直都在一起，但我们从来也不知道它叫什么，也没有办法给它命名。从来共住啊，就是就像傅大师所说的啊，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啊。傅大师的这个偈子里还有个佛抱佛眠，那这里就说从来共住都不知道共住的是啥，也就是说这个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个啊，究竟的真实的不生不灭的啊，他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任运相将指莫行，你也没有必要去知道他叫什么，或者给他定义叫什么，也没有必要就是用一个词啊，你可以把它叫做不同的一个啊称呼，但是呢这个东西你找也找不到。所以说你只需要任运相将指莫行，你只要跟着他，带着他，和他在一起就好了啊，该干嘛干嘛，也不用想哎呀我跟他在一起，对吧？任运相将就是不要做相将想，相将就是跟他在一起啊，任运就是自然的随缘的啊，直用直行，但是不要生一个直用想，也不要生一个哦我带着他了，他带着我了啊，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不要生这个想。指莫行就是该干嘛干嘛啊。自古尚贤犹不识，自古尚贤犹不识就是药山所说的千乘亦不识啊，从古至今啊连诸佛都不知道这个东西叫什么啊，造次凡流岂可名。也就是说不悟学法不悟道啊，哎，不修行的这些凡夫他们又怎么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啊，他们又怎么能去默契这个东西，知都不知道啊。后石头垂语云，后来呢说完这个偈子之后，石头又继续开始道啊，他说：“哎，言语动用没交涉，只要你说话啊，只要你动或用啊，你有一个动和用想都没有交涉啊。”是曰：“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哎，您说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 不言语动用也没交涉，也就是说不要执着在一个言语动用没交涉上面，因为你要错解了这个言语动用没交涉，你是不是就是你不敢言语了，不敢动用，对吧？你就像生文成一样，你也不说话了，你就找一个地方一打坐，是吧？那叫确实言语动用，确实他就是摒除了言语动用了，因为他如果认为言语动用没有交涉，他就不动，他就不说话了，那就错了。就像舍利弗一样，天女一问他啊，你这个哈、啊、怎么怎么着，舍利弗就沉默不语啊，天女就问他啊，如何大智啊？这个其咎而莫，对吧？其咎大智而莫，就是你是智慧第一的，为什么不说话？这个没法说啊，怎么就没法说呢？啊，这个文字又不障碍你，对不对？一切文字都是解脱相，只是你自己执着了一个不能言说，沉默。所以说，非言语动用，亦没交涉。大家不要执着一个言语动用没有交涉上面啊，认为哦，言语动用确实没交涉，那我从你以后我就不说话了。那就错了啊！该说就说，说而不说，不做说想啊！不要住在你说的上面，不要住在你动的上面，不要住在你所谓的用的上面啊！不要有一个生一个妙用想就好了。头曰：我这里针扎不入。石头说：我这里针都扎不入啊！诗曰：我这里石上如石上栽花。两人说的一样，但是用的比喻不一样。一个是啊，针怎么扎都扎不进去，就是没有丝毫的漏洞，没有丝毫的啊这个境界可得。那药山说呢，一个是针扎不入，药山说呢，我这里石头上摘花，你根本就摘不了花，因为根本就下不了这个种子啊。头燃之，这个时候石头就啊肯定了他啊。这回大家终于把这个一物不为啊，我们很认真的啊，完整的又温习了一遍了啊。后居李州药山海众云会。后来呢，药山就住在了李州的这个药山，所以他这个名字，禅师的名字也是因为这个地方而命的。大多数很多的禅师，比如说黄檗啊，比如说洞山啊，比如说啊这个云岩等，很多的都是因为他住的长时间住的这个地方，曹溪六祖，对吧？六祖又名曹溪，曹溪也是个地方啊，对吧？雪窦都是雪窦山，对吧？哎，这些个大梅啊，大梅法上大梅也是山，都是他住的地方命名的。海众云会。就是他的弟子们啊，像大海众一样很多啊，云就是云集聚集在一起啊，都来找他学法。所以药山禅师在咱们禅宗历史上是一个影响力啊，哎，这个他的是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位禅师啊，他的这个啊禅风也特别的啊这个突出啊，就是非常的生动啊，非常的就是说摄受力很强啊，这个人也很有魅力啊，很有智慧啊。承前启后，对吧？他下边药山下边出云岩，云岩出这个洞山，洞山出啊洞山呢出这个啊曹山啊，这是曹洞宗，对吧？很重要的，出了很五宗五家里边很重要的一支啊。问如何得不被诸境惑？学人问啊，怎么才能不被这个各种各样的境界所困惑啊，所蛊惑？是曰：听他何爱如？境界自境界，你自己不生心啊，你自己不生困惑心，对吧？他又没有影响你，他又没有逼着你起这个啊疑惑，是你自己非要起心动念，是吧？听他，就是随顺这个境，随便这个境界是什么啊，并不障碍你啊。曰：不会。这个学员就说不会。是曰：何境惑如啊？就给你说，给他详细解出来。这个学人他不太明白啊，听他何爱如？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就问，我不懂。那药山说：何境惑如？哪有什么境惑如？是你自己自心生了心而已。自己于境上生心，不生心，这个境也就不叫境了，对吧？假名为境，境非境啊，是名境。然后你生心了，才有一个境，对吧？你心上生心啊，念上生念啊，这时候才有所谓的境。你看山，你没有生山墙，哪有个山呢？是不是？师久不升堂，愿主白曰啊。师药山呢，很久没有升堂开示啊，没有给大众讲法。那个院主呢啊，也就是管事的啊，这个就对药山讲说：大众九思和尚示会，大众好长时间了啊，您没讲法，大家都啊都很思念啊，很想您给大众开示一下啊。那师曰：打钟着啊。那药山也挺随顺的哈，你既然让我开示，好，那你就敲钟去，把大众集起来啊。一打钟呢，众才集，事便下座啊。大家刚聚在一起啊，刚要这个要想听这个药山开示的时候啊，药山就下座了啊，归方丈，就直接回方丈。院主随后问曰，院主呢就疑惑啊，纳闷，就跟在后边就问和尚：继续为大众说话，为什么一言不错？您既然答应了为大众开示，怎么一句话也不讲呢？啊，是曰： 经有经师，论有论师，真怪得老僧啊！如果说开口讲话的话，那有经师，有论师，有律师，哈，有法师，那你让我开什么口啊？我又不是经师，我又不是律师，我又不是论师，是不是？真怪得老僧，就是你不要怪我啊！其实这也是一种开示，而且这种开示是最上乘的开示啊！要看学员听得懂听不懂。问如何是涅槃？师曰：汝未开口时唤作什么？学生问什么是涅槃，这个药山都是直接给你，直接就是让你开悟的啊，就是你还没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去反省。其实当我们没有问什么是涅槃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默契涅槃啊，但是我们还是会想，哦，那个没有问的时候那个就是涅槃，哎，一想又不是了啊，这个是让你自证的，默契就完了，一下子就过去了啊。问僧甚处来啊？问学人你从哪里来？曰湖南来啊。师曰：洞庭湖，洞庭湖水满也未？你不是从湖南来吗？那洞庭湖在这个湖南，湖南的洞庭湖啊，这个水满了没满？曰未满啊。未。师曰：许多时雨水，为什么没满啊？都下了很久的雨，为什么没满？僧无语。这个僧人也无话可说啊。这就是诚心为难他，对吧？下了那么多，所以啊，下了那么长时间雨，所以未满。这样一回答，药山就会笑的啊。当然药山有可能去打你，但是你既然会那么说，你肯定也能躲得开啊。上堂祖师指教保护，若贪嗔痴起来，切须防禁。这是一段啊比较重要的一个开示啊。上堂给大众开示，他说从上以来祖师们指教学人保护，也就是善护念啊。若贪嗔痴念这些念起来，切须防禁，就是你要看得到啊，要防着，不要住在这些念里边啊！莫叫称处，称处就是住着啊，也就是说你真的把你的贪嗔之念啊当真了，也就是说你把你贪的、嗔的、痴的这个状态啊，你当真了，称处就是有认为有那么个东西，有一个东西可贪，有一个东西可嗔，有一个事可嗔，有一个事儿啊可吃，哎，就是住了啊，生心了，当真了，哎，是你欲知枯木石头，却须淡喝。你如果像个枯木石头那样百无所知啊，这个倒有点啊接近，倒有点相应啊，却须淡喝啊，实无枝叶可得，没有任何的枝叶，那些个哎乱七八糟的啊，那些葛藤可得啊。虽然如此，更宜自看。虽然理上是这么讲啊，还要自己去哎看善护念，自看呢就是自己看自己的心。我们很多修行人之所以不觉悟，或者是没有功夫啊，没有转烦恼为菩提的这个本领，就是一直心向外看，不看自己啊，不看自己起心动念，总是被外境所蛊惑啊，所带走啊，就给带迷了啊，不得绝言语啊，只一自看，不得绝言语，就是不要执着一个不言说啊，一听说禅宗哈，这个见性成佛啊，这个不由文字对吧？不假文字。就执着了一个啊，绝言说不，就执着了一个不说，那是不行的啊。虽然说不立文字，但是又不废文字啊。我今为你说这个语，显无语的。我现在也是在给你讲，对吧？如果说你执着这个无语的，我就天天不上堂了。前面也说啊，经有经师，论有论师，真怪得老僧，他不是还是上堂了吗？最后是吧？你有本事就永远不要上堂，是吧？如果执着一个不上堂不说法，那就说明没有明白这个所谓的不立文字啊。所以我今用这个语显无语的，他那个本来无耳帽等无耳目等帽，哎，就是我要显的那个没有这些个状态啊。问学人有疑，请师决。学人就问啊，我有疑，请师父您给我决疑啊，给我解答疑解惑。师曰：待上堂时来，予以舍离决疑。等啊上堂开示的时候你啊再问我啊，我到时候我给你讲。至晚上堂重疾，到了晚上大家啊聚在一起啊，师曰：今日请决疑上座在什么处？今天白天啊想让我给他解惑的这个上座在哪啊？其僧出众而立，这个僧人就出来站在那里边啊，施下禅床把住曰，这个时候药山呢就从禅床上就下来了啊，把住就是抓住他胳膊啊，抓住他的肩膀子，或者啊就说大众这僧有疑啊，说了这么一句，大众这个僧有疑，然后便欲推却归方丈啊，明明说好了为我答疑解惑的啊，抓住人家说人家哎呀大这个僧有疑就把我推开了，你倒是给我解疑啊，对吧？你这叫啥事呢？是不是就直接给我推一下归方丈了啊？ 哎，但是当时会下有好几个就开悟了啊，嗯，下次有人问他，哎，你给我讲讲涅槃，然后也抓住啊，这僧有一啊，就是你能学，你能这个啊，鹦鹉学舌已经很不错了，对吧？有些人连学都学不会啊。试问饭头，汝在此多时也？啊，这个药膳问饭头，饭头就是哎，就是管理这个斋堂的啊，管吃饭的啊。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约三年，已经三年了啊。是曰，药膳说，我总不识汝，我怎么不认识你？你待三年，我怎么不认识你？赶明儿你们谁来喊我？我说你是哪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师傅，我都待三年了啊。这个就是学语啊，学先学着，对吧？你至少都是学，最后都是学会的啊。学的最后变成自然的了，对吧？你不学，你对吧？你不学，你怎么骑自行车？你怎么开车？对吧？你说话也是学的，对吧？文字哪个不是学的，是吧？哎。我总不识路，我怎么不认识你呢？饭头往侧，这个饭头就挠挠的，哎呀，这个师傅今天是不是又病了啊？发愤而去，这发愤而去，气的，我待了三年了，给他忙活了三年了啊，天天还给他打饭，他居然不认识我啊，气的就走了啊，离开了这个道场啊。问几世未明，起和尚指示？这个几呀、啊，给你印错了，印成乙了啊。几世就是自己的生死大事还不明白，希望和尚您能给我开示。是良久曰啊，药山。沉默了一会儿啊，良久也是有一会儿啊，就说吾今为汝道于记忆不难，我现在跟你说一句呢，就是很容易啊，只以汝于言下便见取有狡黠的，就是我正跟你说的时候还没说完了啊，言下就是我正说着甚至还没说的时候你就见性了啊，你便见去，也就是你就顿悟了，你这才能够啊相应，你还等我跟你说，对吧？我还没说完的时候你就一下子啊，师傅您别说了，我会了，哎，这个有狡黠的。若更入思量，如果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一个所谓的一个知识或者一个概念或者一个定理哈，如果你用脑子去思考这个东西啊，却成无罪过，也就是说我不是真正的好的善知识，我说了一个东西还让你去思考，还让你去琢磨哈，就是琢磨半天也琢磨不出来，是吧？那如果说更入思量却成无罪过，那我还不如不说，是吧？不如且各合口争相勉相累积，所以不如说哎，我也不给你讲这一句，其实讲了一大堆了已经，是吧？不如且各合口，合口就是啊，把嘴闭上，大家都把嘴闭上，你也不要问了，我也不说了，面相累积，省得互相拖累啊，省得我害你。大众夜餐不点灯啊，晚上夜餐的时候也没有点灯，师垂语曰，药膳就说了一句话总结，这个垂语就是总结啊，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儿即向你道啊。那药膳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有一句啊，这句话非常的妙啊，这句话你要会了你就能够悟道了，开悟了啊。但是这句话是什么？待特牛生儿，这个特牛呢是公牛啊，等到这个公牛生小牛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这个，我有这个一句子，这不没有的事吗？公牛也生不了小牛啊，但这个本身也是一句子啊，大家在这个地方啊好好参他啊。有僧曰，特牛生儿也只是和尚不道，哎，这个僧人挺灵的，就算特牛生小牛了啊，公牛生小牛了，和尚你也不会说啊。是曰，智者把灯来啊，就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啊，一看这么说也挺厉害的啊，不知道是由就是啊这个油嘴滑舌呢还是真会了啊，所以药膳就说拿灯来，我要看看这个僧人他是真会还是假会，我看看他是谁啊。七僧抽身入众，在他灯还没来的时候他就回到众大洞里面就藏起来了，等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个是谁说的，但这句话还是挺妙的啊。等就算公牛生了小牛了啊，哎，你也不会说的，就是知道这句话其实是考大家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说的啊，师傅又挖坑了。问达摩未来时此土还有祖师亦否？学人问药山啊，达摩没有来中国的时候啊，中国还有没有会祖师禅的？师曰有啊。药山说有。曰既有，祖师又来做什么？既然有，祖师还来干什么啊？我们看药山怎么说的。师曰只为有所以来。如果我们的一般的逻辑思维就是有就不需要来了，是吧？但是药山就做了自己的主，他说正是因为有所以他要来，这个逻辑就不符了啊。但是我们学佛法解脱不是要逻辑的啊，逻辑恰恰让我们在轮回里边啊，要能有智慧突破这个逻辑，也不是有意的去突破逻辑，就是自由自主，能主宰自己的啊言行，能主宰自己的啊面对一切境界时的自己这个状态啊。而一般人就会有就不来了啊，但是药禅说只为有所以要来啊，而且要有很多，只有一个还不行啊。看经次，僧问和尚：寻常不许人看经，为什么却自看？ 药山拿着本经书在那看的时候啊，这时候有个僧人就问和尚：“您平时不让我们看经，为什么自己还看经啊？”师曰：“我只图遮眼，你看我是看经，我只是太阳光照的眼刺眼的慌，我拿个经书在这遮眼啊。”曰：“某甲学和尚也还得也无，我如果跟您这样，我也拿个经书，我也遮眼，行不行啊？”师曰：“汝若看，牛皮也须穿。”说你要想拿个经看，你得把牛皮一眼给看穿了，你就能跟我学拿个经书在这看经了啊。师一夜登山经行，忽云开见月，大笑一声，应李阳东90里许啊。居民进位东家，名臣迭香推问，直至药山啊。有一天晚上呢，药山登山经行，在山里面走啊，而且是晚上啊，忽云开见月，这个见是现啊。忽然之间这个云就散开了，月亮就出现了，非常的亮。当时药山啊突然就是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大笑一声啊，看到云开月现就大笑，这个笑就是吼啊，就这样一叫啊，应李阳东10里许啊，90里许啊，不是10里许啊，李阳县的东边90里的地方啊，都听到这个声音了。居民进位东家啊，大家都是认为是自己东边的这个声音出来的，就是一直奔外倒倒倒，一直倒了90里啊。比如说离他药山最近的一个村子里面，认为是从这边出的声音，这边人又认为是从这边的声音，就是说这个声音一直传到90里啊。迭香推问，直至药山啊，就是90里以外的地方的人一直都是认为是他旁边这家啊，最后倒到药山啊。途中曰：“昨夜和尚山顶大笑啊，大家就问这个声音从哪来的啊？他的弟子们就听见了啊，都说这个声音是从山顶上传来的。昨天药山和尚在山顶他大叫了一声，说这个声音是从他那传来的。”李赠诗曰：“那这个李是李敖啊，就赠诗一首啊给这个药山啊，他去见过药山啊，他去见过药山，而且还有一个弟子啊，这里边好像也没有。”也没有表示啊，云在青天啊，云在青天啊，水在波，水在平啊，这里没讲。这首诗是：选得幽居妾也情，中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啊。选得幽居呢，就选了一个特别惬意的地方，清幽的地方啊，来山居来居住啊，带徒啊来。修行啊，这个惬也情就是非常的惬意的地方。中年无送亦无迎啊，整年的啊，来了也不迎，走了也不送啊，就是随顺大家的因缘，你愿意过来跟我学就学，走了就走了啊。有时直上孤峰顶，有时候呢直接就跑这个山顶上了啊，月下披云，对吧，在月光之下啊，披着云彩啊，大笑一声。太和8年11月6日临顺势啊，教曰：“法堂岛，法堂岛，众皆持主称之啊。”就是临顺势的时候，快要离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药山就叫唤着就说：“法堂岛，法堂岛啊！”大家以为这个法堂真的要倒了，可能正好在法堂里边啊，或者是说他觉得法堂快倒了啊，大家都拿着这个主杖啊，持主杖的去撑这个法堂。师举手曰，药山就举手就说：“子不会我意，你们误解我了啊！”乃告祭，然后说完那句话就走了啊。塔于院东隅啊，这个他的塔就建在寺院的东边啊。李敖相公，有这段啊，就是那个祭子，一会儿我们补充一下啊。李敖相公来见和尚啊，来看药山，和尚看经寺，药山呢正好是看经。啊，看经典的时候啊，把经典放这儿，他来了就把经典放这儿了，啊，没放这儿啊。和尚看经寺，殊不采顾，也不理李敖啊。明明知道李敖来了，还在那看啊。就是次呢是时候啊，看经的时候，李敖来了，没有理他，直接还继续看经。相公不肯礼拜啊，这个李敖还挺傲慢的啊。他因为他第一次来嘛，他不想就是显得那么的卑微，或者是那么的谦卑啊，就是不肯礼拜。乃发轻言啊，就有点轻视的那种，说了一句轻视的一句话：“见面不如千里啊，见面不如千里闻名。”说也就是说啊，见了面还不如这个说我听来的这个名气那么大啊，就是见面不如闻名的意思啊，就是你的听起来的名气很大，可是我一见面也就那么回事啊，都不理人家。 失招相公啊。这个时候一说了这句话，像药山就喊他相公啊，相公应诺。李敖就答应了一声，诗曰：何得贵耳而见目乎？为什么你啊高贵了，就是说把这个耳朵听来的这个当成重要的啊，眼睛看的却认为不重要。贵耳而见目，就是你太相信耳朵听来的了啊，你眼睛看待的你都看不清楚，你都不信啊。也就是说，你为什么相信耳朵听的而不相信眼睛看的？相公便礼拜啊，这一句话就把他那话啊，他是见面不如千里闻名，人家说你何得贵耳而见目啊，一反问他就知道了，哦，原来还是人家有智慧啊。相公便礼拜起来，深问如何是道啊。起来之后又问药山什么是道，是指天又指地云，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在青天水在平啊。相公便礼拜。后来呢，李敖也写了一个偈子，对吧，这个练得身形似鹤形啊，千株寒下这个千株松下哎，百寒经，对吧，是百寒经吗？千株松下一寒经啊，还是百寒经的啊。这个无来问道无余说啊，云在青天水在平。就是写李敖他来药山这问道的这么一个经历，对吧，练得身形四合形，形容药山的这个身材非常的瘦啊，两寒经啊，这个我也没说对，也说了一个百，说了一个一，就是没说这个两啊，谢谢谢谢。就是他来到药山这一看，他这个身体也太瘦，练得身形似鹤形，像个鹤一样啊，这样走路也很慢，是吧，练得身形似鹤形啊，千株松下两寒经啊，在松树下边啊捧着一本经啊，虽然是两寒啊，就是两盒，哎，捧着一本经，哎，这个不是看经次吗，哈，哎，我来问道无余说，我问如何是道，他也没讲别的啊，云在青天水在平。所以这个偈子其实虽然是李敖写的，但是他写的是药山的一个这么这样的一个面目，一个状态啊，一个精神面目啊。相公别问如何是界定会，那李敖又问啊，那什么是界定会？诗曰：贫道这里无这个闲家具啊，我这儿没有这些个闲家具。那关于药山的这个章节，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学完了啊，时间也差不多正好啊，我们这一会就学到这儿，嗯。大家可以把这个句子抄在这个段后面啊，平时温习一下，是不是？这个句子你总读自然就记下来了，就背下来了啊。嗯，这是药山的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们一提药山，就是有几个啊，看经的这个让他上堂开示，他不上堂，他一上堂他就下去了啊。问他你为什么不开示啊？经有经师，论有论师，增怪得老生，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啊，这个。看经，这个大家，您不让大家看经，您自己在这看经啊？为什么啊？你也可以看，你但是看你牛皮也去看穿啊。还有就是这个李敖来见药山，这个啊，云在青天水在平，这都是还有这个大笑一声，这都是比较啊这个耳熟能详的啊，就非常经典的大家都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还有一个就是以物补为啊，这个我们至少你能够哈、啊、这个。大概你要知道啊，说一字不落的全给他复述出来没必要，你至少 80% 你能够复述出来它的大意啊。你知道因为这里都包含着修行，它是一种见地和一种啊行持，都是夹杂在这些话里，这些个故事里边，对吧。比如有人问你，你怎么就不知道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啊，嗯，所以这也都是你一来一问，不带思量的，直接就啊就演出来了，就示现出来，这就是平时的修行功夫到家了，自然就这样啊。